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45章，好，我们继续再看着整个约瑟的事件的发展，来到今天的这一段情节，可以说是整个连续剧的最高峰。那连续剧的最高峰的情形是什么呢？就好像当拍一部电影、看一部戏很长，就是来到一个点，哇，大家热泪满盈。应该如果这一幕剧换成一个电影或者舞台剧的话，大家看到这一幕每个都会拿起手巾在开始在擦眼泪，就是很感人的这一幕。那感人的一幕其实背后是有过很多不同的眼泪，过去可能有伤心难过的眼泪，而如今或者有懊悔懊恼的眼泪，可是如今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场面，是一个充满的热泪，是感恩的一种的热泪。那所以当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是它只是故事发展的一个情节，来到生命的其中一个转类的一个的阶段。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在这一件事情的背后，其实是神的美意，神在带领。所以就看到说，我们要有两种眼光，一个眼光是很自然的眼光，我们看眼前，眼前好就很好，眼前困难，哇，就觉得很难过很困难。但是今天让我们看到，在一切的地上的事情的背后，其实神在掌权，神在带领，而且神有美意。那神的美意驾驭在一切之上，这是今天当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整体让我们一个思想是神的美意驾驭在一切之上。所以当认定这个观念的时候，当我们再看一个病痛，再看一个挫败，再看一个考验，再看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背后其实神有一个更高的美意让我们去明白去思想。包括今天当来到第三节的时候，就看到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就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的弟兄们不能回答，因为他们在约瑟面前非常惊慌。 OK， 这是和合本的表达，用非常惊慌，在这里是在他们面前惊慌，和合本把它形容得更透彻一点，是非常惊慌。那为什么会非常惊慌？第一个思想让我们看到的是当罪人面对审判时候的一个惊吓，就是对他的哥哥们来说，他们多年来心中一直有一个亏欠，或者心中有一个的内疚，心中有一个控诉，就是你出卖了你的弟弟，你伤害了你的弟弟，你弟弟如今生死未卜，真的不知道到底约瑟是活是死。但是在他们的心中，是他们的父亲所爱的这个孩子，他们所家里的这个弟弟他们是出卖了他，所以这个内疚一直在里头。我想他们很怕面对的就是有一天如果有一位无论是神或者一位权柄者来追这笔债，就好像说一个人犯了罪逃了，即使逃了很多年，有一天忽然间被人揪出来说在当年在旷野所发生的一件事被追究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惊吓一定会很害怕啊！这个事情以为没有人知道，怎么现在被翻案了那如今当他们听到在眼前的就是约瑟，你知道他那一种惊是什么？不是惊喜哈，约瑟，哇，弟弟你还在，他不是惊喜，他是惊吓啊！约瑟是你啊，哇，糟糕！因为他们现在要面对的就是，因为他们对约瑟有亏欠，所以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位可以掌管他们的生死大权的这位埃及的宰相，竟然是约瑟。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是很惊喜的、意外的惊喜啊！弟弟，你做了宰相。不是哈，弟弟为什么你是宰相，弟弟为什么你还活着，弟弟你如今在我们的面前，那是不是跟我们算账的时刻到了？所以就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当人面对审判的时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惊恐惊吓。那是什么？那是因为亏欠，那是因为犯罪，那是因为做错， 那是因为没有悔改，那是因为没有去处理。在这一件的事情里头，我们看见神的美意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神，就像希伯来书所说，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就看到说，其实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主的台前，所以我们只有及时悔改，及时悔改。昨天犹大传道在跟我讨论有关来临逾越节要进行的一个东西，是想到耶稣，想到主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常常要有很多反省，很多的回转，但是停留在反省和回转不够。那我们今天看见神的教会，神的儿女们不是不会回转，但是回转了之后，我们还要看到后续是什么。回转不只是向神认罪，回转还要处理一些累积了很多年的事情，要来面对，要来处理。那我想这是今年让我们看到逾越节将会有三个行动。那这第一个行动就是从家人的关系上面要进一步的来修复的。这个是日后会再跟大家来分享。那就看到说，罪人面对审判的时候有惊吓，但是如果我们早早就已经处理了问题，那就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就看到神有一个更高的意念，这是第一。第二认定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约瑟他从第四节到第八节这一段，很多次他都提到是神，是神。我们来看当他叫弟弟们进前来的时候，他不只是表达了他自己的身份，而且他还强调说 OK， 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当他讲了这句话，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哈哈。所以现在是怎么样？是算账的时候。理论上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他马上就接着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他马上就给了一个安慰的话，你们不要因为这样子而自责，因为不要这样子 自己而产生一种的愧疚。他马上就说出了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保全生命。现在他就讲出了神给的那个法老的异梦的这个启示就把它讲了出来。第七节继续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那么那就讲到他怎么样在埃及做了埃及全家做了法老的父做了全家的主。你会看到一个属灵的洞察，属灵的看见，属灵的领受，以至于来到一个带领的时候，连法老都，法老虽然说你在所有人之上，只在我之下，可是在这里约瑟知道他有在属灵上的另外一个更高的一个身份，甚至他好像是法老的父，因为来指示法老跟带领法老，知道未来的路会是怎么样，要怎么样走。所以你看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转化，可是这个转化他背后看到了神的美意，神的旨意。所以大卫约瑟他不只是，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大人不计小人过他今天身份很高，哎呀，我的这些哥哥们他们所做的这些都是一个小人物而已不要记错他们的过失。那约瑟不是这样子而已，约瑟是完全从神的旨意的角度看到，其实神真的有更美好的心意。这个就是为什么当过去我们在看约瑟的时候，看到他百事顺利，看到他在哪里哪里就看到神的恩宠，去到哪里哪里就看到神的祝福临到。所以他其实这一些日子以来，我相信他从坑里面被救，他从卖到这个波提法的家，他从下到监牢里头，他从被提出来，其实每一个过程他都不同程度的看到神怎么样子带领。所以就看到当下面对哥哥的这一刻，他不是仇恨，他不是算账，他不是来审判，他却是来安慰，他是来表明神的一个更高的美意。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眼光的问题。求神帮助我们今天透过约瑟怎么样看事情的这个眼光来看事情。约瑟的眼光是看到神更高的美意。所以今天神同样的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的神。所以神同样的为什么许可我们遭遇患难，许可我们面对考验，许可我们面对包括在婚姻里头，在儿女的事情上，在工作同工各样的事情上，我们看到有不同的考验。但是如果你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就会看到神有一个更美好的心意，有你要学的功课，有要透过你而别人要学的功课。你就会看到如果我们从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减少了投诉埋怨，而是看到说神啊，你让我明白，让我学功课，那你的态度首先就会放缓了，就温柔了，那么就会有神的属性出来了。好，我想这是神的旨意显明的第二个。第三，家人团聚共享美好丰盛，这是神的美意。神的美意是为了让属他的人最终可以团聚，不只是家人团聚，而是永恒的团聚，就是属神的最终都要得享一切的美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边所当真相表白之后就是提醒，就是说你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就是意思说除了把好消息带给他的父亲，要让他的父亲可以把所有的一切都搬到埃及来。那么因为有关未来还有五年的饥荒跟埃及现在有的一些的丰富丰盛是为着他的家人而预备。十七节到二十节那边甚至连法老王跟他的臣宰都欢喜这一件事情，而要让约瑟的家人全部都搬到这里来。而且所说的一句话在二十节那边，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那这一点很奇妙你会看到说埃及跟希伯来民族原本有一种的很深的一种的隔膜，而且是说到埃及人是很讨厌希伯来人，甚至连一起吃饭都不可以这个是之前我们有看到一个这样的背景。而如今所有的埃及人包括法老王跟他的臣宰听到约瑟他的家人来了，他的兄弟来了，他们都非常的欢喜这件事。你会看到就好像他们在看一个听了一个很感人的连续剧的故事这样子，那么知道约瑟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如今他的家人见到面了，相认了，那么而且那个地方也是饥荒欢迎他们全部都搬到这里来，而且说什么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你看到这句话给人一个何等的一个鼓励安慰，再一次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现象的出现是怎么出现的呢？是从累积了很久的困难问题失望甚至到绝望了，而如今这个事情重新的出现。所以你会看到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远高过人的道路。所以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不要只看眼前，而是要看到一个神更高的一个旨意跟恩典总是驾驭在这一切之上。所以刚刚来的时候听到静子姐妹分享女儿的情形很感动就是因为儿女特别是当做父母的有一个信仰的坚定很想传递给儿女，但是儿女能受呢，这个很长真的也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我们可以尽我们的所能，但是却看到神有一个更高的美意。儿女在成长的过程，那我们只能够继续祷告，到了某一个时刻某一天就看到儿女经历这个突破，这个我们就为这个感恩 上个礼拜有机会跟赵芳谈话的时候，知道他在日本的时候他有机会会去日本的六一，日本现在有很多间六一，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六一。原来在大阪的时候，因为大阪的那个六一分堂的师母是台湾人所以是日语翻译中文的。虽然赵芳是日语也没问题但是就到那边也是可以有参加晨祷所以我就看到这是神的美好的旨意。一个生命，我们经过了很多熬炼，经过很多等待，但是总有出路。关键是认定神，继续的仰望，继续的祷告，就像约瑟怎么样子活在有神的同在里面。那第四最后一点看到凯旋回归报告美好喜讯这个过程其实非常兴奋。你可以想象兄弟们这一趟回去不只是拿着他们原本用钱想要去买的原本的食物这次法老指定派出了另外的一批骆驼来一批驴还是骆驼，就是带着的这些供应，这些供应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去了之后全家属要来，包括这些牛羊这些都要一同带来，路途上需要的粮食都一同供应给他。所以你想象他的孩子们雅各的孩子们带着这个喜讯这一趟回去不一样了，这一趟回去不只是带着基本的食物，是带着一大批而且看得出这一批的交通工具你想象如果是法老王派出来的，就是说今天他们不只是推着一两三轮车他们今天是驾着跑车驾着Mercedes, 驾着就是王所派出来最荣耀的，要来迎接，要来接宰相的父亲来到埃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一批的这些的所谓的丰富的资源跟供应。当他们回到家里来告诉雅各的时候，雅各的反应你可以想象，你可以理解就是当他一听到26节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在埃及全地做了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他不信他们。雅各的心里冰凉，这个你可以理解因为他对儿子们的失望，或者他对约瑟已经没有了的这件事情已经累积了这应该二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的日子之后，真的我们说心都死了，真的心都死了。你不要再跟我讲什么盼望什么快乐，你跟我讲约瑟还在而且他做了宰相，他听起来你已经用过很多话安慰我用这种话来安慰我，对我来说根本没有反应的。所以约瑟的心你可以知道他真的是已经死了，所以心已经死到冰冷了。可是当下当他们继续告诉他，越说越描述得整个很生动，生动到一个地步，雅各开始看这些食物这些车辆是哪里来的，一看真的都是属于埃及的。所以当下才说到他的心才苏醒过来。所以你看到今天在神的旨意里面，很常我们对耶稣是全能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对很多受伤的人，对很多失望的人，到一个地步心已经死了。你告诉我耶稣是盼望耶稣是全能的，耶稣是医治的，耶稣是带来祝福的，对一些人来说我的心早已经死了。你跟我讲这些都没用，只有不断的讲不断的讲，然后开始看到真的改变了，看到这个人改变了，看到那个人改变了。就是所以我想我们的见证集也是让我们看到可以是给人一个盼望，看到这个生命改变了，这个生命改变了，所以当下人的心开始活过来。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主给我们的盼望是能够叫人心要苏醒过来，要复活过来。所以是看到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转化，而且也看到在背后隐藏着 一个复活的真理，就是看到在神的旨意里面总是要带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这个复活的盼望就像一个死了的人可以复活，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这样的盼望，这是神最美好的旨意。所以当总结这一章的时候，就看到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不靠眼前的眼光来看，而是看到神背后永远是那位掌权的。所以当我在总结这个总结的时候，圣灵忽然给我一个感动，就想到保罗所说的，就是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就看到今天神的旨意在新约，在保罗的思想里头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要的。而今天当我们看约瑟的人生，他的故事来到这个情节高峰转捩点的这个时刻，最终显明出来的就是神的旨意。那既然神的旨意是不变的，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要的是怎么样的心态，我们就只有不住的祷告，我们要常常喜乐，因为有盼望嘛，因为看到神，知道神在看，所以一定有盼望，然后就不住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是让我们继续的去明白跟去经历神带领的每一个过程，然后凡事谢恩，知道神在作王，神在掌权。所以我想这是神的一个心意，这个心意也预备我们要带我们进到接下来的另外一个季节。当逾越节的时候，我想这次的逾越节要带我们进到一个更具体的行动，关乎家庭，关乎教会，关乎社区，是未来我们会看到的行动。这个部分我想在接下来的日子会继续让大家看到，一同来参与。好，我想今天这一段经文我就分享到这里。